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主，借着约拿书系列的，我们来看约拿属灵生命中的问题，作为一面镜子来反省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约拿书的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求圣灵啊，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啊，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有亮光，能够有收获。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约拿书的第五讲，也是最后的一讲。那我们先来先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四讲的内容。第一讲是神的呼召与人的回应。我们第二讲呢是沉睡的信仰。第三讲阴间深处发出的呼求。第四讲落跑先知传道路。那我们想一下，上一篇的讲道里面讲到了约拿终于踏上了去尼尼微城的宣教之旅。不过呢，他到了尼尼微仅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用了五个字的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这句话里面连上帝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我们上几次讲到了，这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悔改的祸因，不是一个福音，竟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悔改的行动。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呢，耶稣说呢，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也会为他欢喜。我们原以为这个故事到了高潮，约拿书就应该结束了。然而呢，故事发生了急剧的翻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就来分析这个故事的情节。今天的正道呢，分成两个大点：约拿的发怒与约拿的求死。上帝的训诲与上帝的怜悯。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一到四节里面，约拿的发怒与约拿的求死。我们看看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那么上一章里面讲到了，神赦免了尼尼微人，因为他们悔改了。然而约拿对神赦免尼尼微人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面对着尼尼微城全城的悔改，并没有带给约拿喜乐，就像耶稣讲的，天上的使者也会欢喜。那么这节里面讲到大大不悦且甚发怒，那么这个愤怒呢，不仅仅是说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约拿完全被他敌对神的一个情绪所支配。如果把原文大大不悦跟发怒连在一起用，其实表示的约拿不单是不悦，而是一个叫绝对的暴怒。来解释这句话，那么约拿为什么会大大的发怒以至于暴怒呢？那么从下一节约拿的祷告词当中可以找到答案。那么约拿的这次祷告是他的第二次，那么第一次的祷告就是在大鱼腹中的时候祷告。有人说呢，看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呢，最好先听听他的祷告词。那么约拿在第一次，也就是说在大鱼腹中的祷告， 那个祷告呢，他是为上帝的全能俯首称臣。然而现在在这一章，在尼尼微这个祷告说是什么？不再顺服上帝的权柄，而是抗议上帝连续的本性。知道上帝的属性，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约拿是知道上帝的属性，就是第二节这个词。我们看看在约拿书整本这书里面，约拿有两次亲口宣告了耶和华的属性。第一次的宣告呢，是在一章九节里面，约拿说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对神的属性很清楚。那么第二次约拿的宣告耶和华的属性，就是四章二节，耶和华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很奇怪，这个祷告词竟然回答了约拿为什么逃避耶和华的呼召，就是一章三节，以及上一次的正道里面讲到了他到尼尼微传的不是悔改的福音，而是只传祸因的原因。唯独约拿对耶和华这个有恩典有怜悯的属性不是称赞，乃是抱怨。实在是作为一个先知，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大大的一个鼓舞，写的一个就是一个讽刺。竟然神恩典怜悯的属性成为约拿抱怨的原因。我们看到约拿喜爱上帝的公义过于喜爱上帝的怜悯，啊，其实这个思想我们强调的它是有神义论的思想。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不奇怪，人对上帝公义的期待有的时候叫上帝对公义的执着更甚。比如说举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捉拿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高喊着说用石头打死他，其实比耶稣基督更追求上帝的公义。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犹太人，你看整个的旧约圣经，你就发现犹太人一直面对着约拿所面对的问题。上帝不单单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也站在敌人那一边。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往往神兴起外邦的敌人作为管教以色列的工具。以色列不能单单要上帝以公义来处置他的敌人，却以要求上帝以慈爱对待自己。想想我们今天的巴以战争，大家每一天可能关注的新闻，想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有没有约拿的影子，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那么约拿的神学思想里面呢，的确是有神义论的成分。我们其实从旧约书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其他的先知书也好，都有这样的论述。比如说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二节，这个所罗门的祷告，他怎么说？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罪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这个神义论的思想呢，其实多数的时候呢是以负面的形式出现。就拿这个旧约的哈巴谷，他在一章十三节他怎么说？上帝为何不惩治恶人？为何对恶人欺凌一人袖手旁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 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推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个思想都是以负面的形式，好像在责备上帝。约拿因着神的恩典与怜悯而发怒，这也让我们想起在福音书里面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说葡萄园的主人呢，付给工作一天和一个小时的工人是相同的工资，那些整天在葡萄园工作因着雇主给了一个小时的工人的价钱跟他一样，而向雇主发怒，指责这个雇主不公平。啊，这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其实在上帝的面前，特别是讲到上帝的恩典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更确切的说，上帝计划是透过以色列人将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临到万国。可惜呢，这个约拿戴上了有色眼镜，无论这个眼镜是种族主义也好，或者是爱国主义也好，戴上了这个眼镜，有色眼镜看东西的时候，好，我们接着看，约拿知道神的属性，我们说知道是一回事，顺服则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先知非常明白神的属性，然而第三节却说，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我这还好。这是约拿的第二次求死。想一想，约拿的第一次求死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前面讲过的，在约拿书一章十二节，他怎么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其实如果约拿是上帝真正的一个忠心的仆人的话，他完全可以从上帝因着尼尼微人全程的悔改而赦免这个上面学到一个新的功课，能够发现一个真理的亮光，让他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只可惜他只是知道没有顺服，没有从当中学到他应学的属灵功课。好了，我们在这里比上一章尼尼微的王，约拿是知道尼尼微王，他是不知道。我们来看看，在第三章里面，尼尼微王下诏书全城的悔改，他断不拿自己的虔诚来绑架上帝，以此作为获得上帝恩典的这个手段。他只是怎么说呢？三章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他没有把握，我只管我悔改，但是神赦免我没有，他没有确据。然而约拿是知道耶和华的属性，他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说呢，对比不知道上帝属性的尼尼微王，在上帝面前是如此的谦卑，跟这位知道上帝属性的约拿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实在是有讽刺的意味。约拿不仅没有悔改，不肯接受上帝的管教，再次反过来好像他要来管教上帝，你怎么能够赦免他们？上帝你也太软弱了，对这个敌人好像把上帝放在被审判的位置上。约拿要绑架神的恩典不能分享给这些不配的罪人，因为上帝没有照他的意思来做，他自己就成为上帝的上帝。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以自己的心为心，换句话说，自我膨胀。他的话比上帝的话其实更重要。 面对着约拿怒发冲冠。哎，经文呢、啊、又是一个出乎预料，上帝对约拿这个大大的发怒的反应出乎读者的预料。原本是一个万王之王、万子父子的神，放弃他的一个尊贵的地位，竟然平等的跟约拿对话，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好，这是这一章里面神对约拿的发怒第一次的回应。弟兄姊妹们，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看，我们来做一个反省，知道与顺服的关系。纵观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里面，问大家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是因为传道人不够，或者没有传道，还是说资源不够，同工更少，还是说金钱不够等等？教会服侍有很多的困难，哪一个是最大的难处呢？其实那些都不是，最大的难处是不同心、自高自大跟不顺服，这是对教会最大的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书信里面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讨论谦卑、顺服和一个主题、啊、除了讲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信仰生活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谦卑、顺服跟合一的主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光有一个正确的神学观念也好，或者你的圣经知识也好，是不够的。正确的神学思想不一定带来你正确的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我们学习神的话，认识圣经，有更多的知识，认识神之外，还要放弃，很重要的放弃我原有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固有的思想。一方面是学习神的话，然后要放弃我原来一些固有的不合神心意的话，这些的观念。我们知道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困难，就像约拿一样，他不想做，然而如果你顺服的神去做呢，可以带到你的真理的当中，让这些真理呢能够让你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并且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啊、就像这个约拿，如果是虽然他原来那个观念不能接受，但是他如果愿意顺服的话，他完全可以从第三章中神对尼尼微城的赦免学到新的功课，让他生命能够成长。好，我们来看潘霍华有一句话，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还有一个 Chuck Carlson 他有这句话也写得很好，我们所作所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掌权的上帝透过我们实现他的作为。上帝要的不是我们的成功，他要的是我们自己，他不要我们的成就，他要的是我们的顺服。阿们，这个话讲得很好。整本约拿书可以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不仅是说对当日就是昔日的约拿时代的以色列人讲这个话，圣经仍然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讲话。好，如果说今天教会有哪些失败的地方，其实不在于说，不是说我们没有讲神的话，而是没能够活出神的话，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有的时候可能说一套做一套，信仰不是一个口传，仅仅的口传， 也有深传，不仅有陈述你讲福音，而且更要有见证。其实我们常常从我们的口中听到我们讲了福音的给别人，然而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让别人能看见耶稣基督。不仅仅说我跟人家讲福音信主，更重要是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这就讲到知道跟顺服的关系，对我们的一点的这个反思的。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大点，上帝的训诲与上帝的怜悯，五到十一节。接下来上帝呢为了教导和挽回约拿，安排了一系列生动的实物的体验课，不是一个说教的，安排一个自然界的这些受造物来让约拿学习。好，我们来看经文四章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因为城呢，因为是处在一个半沙漠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夏天是极其的炎热，地表温度肯定都是40多50度了。当然呢，约拿他搭了一个棚子，你以为他坐在那像我们今天晚上回家休息，在后院打个凉棚休息？不是的，他是什么？要观看，观看什么？啊，期待上帝对你，因为那个是缓刑，真的到40天之后，尼尼微覆灭了。他的心态是这么想的，他盼望的，他传的那个是祸因。上帝到了40天的时候真的应验了，尼尼微毁灭。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心态是什么。我们说江山易改，约拿的本性难移。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尼尼微城的悔改被上帝赦免。接着我们来看上帝在6到8节里面出现了三个安排。我们来看第6节，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为约拿遮阴，救约拿脱离酷热的苦楚。第二个安排是第7节，神安排一条虫子，虫子就咬蓖麻，蓖麻被虫咬死，以致枯槁。第三个是第8节，神安排炎热东风，日头晒约拿，约拿头被暴晒使他发昏。这三个的安排，这约拿书很特别哈。我们看看这个安排这个词，不仅仅是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三处，在1章17节里面，那里说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下了约拿。非常有趣的是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受造物人事物样样都顺服神，唯独先知约拿。我们在前面几章都看见了，无论是暴风雨、水手、大鱼、尼尼微人、蓖麻、东风、虫子等等，都顺服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的命令，却不包括这位宣称创造天创地之神的先知。我们讲先知不是前面有2次宣告神的属性吗？唯独先知没有说。接着我们来看约拿的反应，第6节，大大喜乐。这个蓖麻树遮阴让他觉得很爽，大大喜乐。看看跟第1节对比，大大愤怒。你 来对比，神给约拿恩典的供应给他带来大大的喜悦，然而神对尼尼微城的供应，就是他们悔改而被赦免，神的供应呢，却给约拿带来大大的愤怒。尽管约拿有愤怒，但是呢，神对约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那么神为什么有这个三个的安排呢？有他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换位的思考，把他跟尼尼微人兑换一个位置。换位思考，神拿走了对约拿的保护，让他大大的发怒。其实正是约拿想从神手上拿走对尼尼微人的赦免，其实一样，就让他们换位思考。你换在尼尼微的位置上，换位思考，因为约拿期待的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如果这样应验的话，就幸灾乐祸。好了，这三个安排又让读者呢出乎预料。第八节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居然约拿为着他仅仅跟他相处一天的蓖麻为他而死，好了不起。他对蓖麻的爱好像如此之深，是真的吗？他有那么大的什么为他仅仅是陪伴他一天遮一天的阴的蓖麻以至于去世。好，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的品格又怎样。我们看到约拿的喜怒哀乐，就可以从当中呢，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可以看到他的品格。那么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品格呢？或者说问一下自己，我的品格又如何呢？好，有人说最简单测试一个人的品格是什么呢？第一个令我快乐的是什么？第一个测试。第二个令我愤怒的是什么？啊，就像刚才约拿一样，这是第二个问题跟大家。第三个，我想要放弃的又是什么？我们看到约拿这个传神的道，却不遵循神的道的先知，我们看他在鱼腹中的祷告求救，与在尼尼微城的祷告却要求死。他呼召尼尼微人悔改，自己却不悔改。他关心令他惬意的植物，就是蓖麻树，比他关心失散的尼尼微人更甚。从约拿的身上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品格又如何呢？就像刚才说的，简单的测试方法，用这三个：令你快乐是什么？令你愤怒的是什么？令你想要放弃的又是什么？来想想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说圣经呢，我们经常都是用圣经，好像是对别人说话一样。圣经首先是对自己说话，反省自己的观点又是如何。好，我们再看第二小点，上帝的怜悯。接下来这个对话也是非常的有趣。神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你吗？”前面上帝就反问过约拿：“合理吗？”好了，针对的那么第一次，上帝说。合乎你吗？是针对着约拿对尼尼微没有被毁灭而向神发怒。那么第二次上帝的质问是针对着约拿对蓖麻树被毁坏或者枯槁而死而 证明。好，我们注意这个释经上说合乎礼貌啊，这个翻译啊，根本的意思，这样好吗？这样值得吗？不一定是蕴含的这个是否理性。我们听着，哎呀，没有理性。他说这样，把更准确翻译应该翻成这样值得吗？第九节里面，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约拿的态度呢，也让我们想起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做哥哥的。这个哥哥呢，因为这个丧尽家财的弟弟回来之后，不但被饶恕了，而且呢，回家之后，他的父亲给他穿上了新的鞋子，戴上了戒指，也穿上上好的衣服，还摆设了宴席。他这个哥哥好像，我成天在家伺候我的父亲，我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然后而发怒。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其实我们看到约拿比这个浪子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更是老大，因为他一上历史的舞台就已经是拒绝上帝的命令。这个大儿子比喻中还服侍了他的父亲多年，这个约拿从第一章一上来就已经是逃避耶和华的呼召。约拿爱蓖麻，是因为这个蓖麻能给带来阴凉，所以说他爱蓖麻，其实说他爱自己更好，就是他爱他自己。好了，十一节，耶和华怎么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且不爱惜吗？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两次的爱惜。那么爱惜呢，另外一个翻译呢，翻成顾惜或者同情。好，其实希伯来原文这个字里面含有一个什么意思？眼中有泪水，这个顾惜。有一个含义是眼中有泪水，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没有？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从世界上有两种解释，大部分就认为呢，就是指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这些小小孩。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呢，这是指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是指的尼尼微人因为缺乏道德的判断力，有两种解释。如果是指的这些小小孩呢，那么按那个估算呢，说尼尼微城有100万或者至少60万，其实也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背后神的怜恤，上帝对约拿不离不弃。换句话说，神呼召约拿做先知去传这个福音，约拿挑头逃跑了，神是不是一定要用约拿？大不可，神完全可以兴起其他的人来成就他的施工。那么从约拿说，其实你看到神不仅拯救的是尼尼微全城的百姓，其实约拿自己也是被上帝要拯救的对象，不是上帝非要用约拿不可，其实上帝也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拯救约拿，而且要改变约拿。那么面对着约拿两次的求死，上帝温柔和持续的提问，表达了上帝对约拿这个属天的慈爱。那么整本约拿书的主题就讲到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到了新约圣经，讲到上帝的慈爱的最高峰，就是十字架上 就牺牲的爱。约拿书延续了圣经造物主救赎主的故事，这一位耶和华不仅连续他的百姓，也连续了一切的受造之物。在新约圣经里面更是描述到神爱他的敌人爱到一个程度，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要来理解十字架救赎的爱，也就是神对世人的爱的最高峰，就透过下面这一句经文。我读一下啊，翻到罗马书五章六至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短短的三节经文把神的爱完全的彰显出来。第六节讲到还软弱的时候，表明什么？神主动的爱，让我们清楚神借着十字架对我们所表达的爱，非我们索取，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借着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第一，神的爱是主动的爱。第六节，第七节呢，讲到了义人，讲到了人人，这个死就讲到了是人间的爱。其实第七节里面讲的呢，最后说到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死，这个爱是什么？超越的爱。跟人间的爱比较，神的爱是一个超越的爱。那么第八节呢，是牺牲的爱。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简单的说我爱你，就像这个电视剧里面讲这个男女相爱啊，婚姻的爱讲着爱我爱你，这个是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说呢，在约拿书里面诠释了神的爱，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要诠释神的爱，就要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才能真正体会到上帝对世人的爱。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反思，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是否体会到天父这样仁慈的心肠？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否也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和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一点点。好，我们来对整个约拿书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讲了五讲，我们来看看约拿的属灵生命里面出现了什么偏差呢？我们来做个总结。第一个，在第一章里面，虽然服侍神，却不顺服神的命令。第一点呢，看约拿的属灵生命。第二点，从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虽然祷告神，却出自迫不得已。第三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虽然传道给人，心中对人没有爱。第四个，虽大大喜乐，是为己，非为人。 那么，其实讲到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盲点，这些盲点多少都会影响我们的侍奉。有一句成语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意思就是说，一片树叶遮住了眼睛，就无法看到眼前高大的泰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个成语就比喻说，为局部或者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以致无法认清全面或根本的问题。这句成语，当我们不以基督的心为心，而是以自己的心为心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胸襟和目光会越来越小，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事情，把它突变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影响我们的服事。而且呢，我们会斤斤计较，脾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也失去了平安跟喜乐，就像约拿一样嘛，大大的发怒。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侍奉很难持之以恒，难以为继，会遇到一点困难不顺心的时候就会放弃。所以说，我们反思透过约拿，刚才总结了他生命身上，我们从四个章节里面看到他的生命中的盲点，也看看我们生命中有什么盲点。好，以基督的心为心，约拿这本书，整本书告诉你。最后我们看到上帝对约拿的是最后一句问号结束的。我相信，说用哪一个流行歌曲那个歌名啊，很好，我看了一本书是这样写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很好的总结，我发现真的很好。好了，我们来看看，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整本约拿书不同于其他的先知书，是唯一一本没有称约拿为先知的。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大家回去有没有做一些的研究？第二个，整卷书最后一句是神对约拿的质问中结束，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多，并有许多牲畜，我且能不爱心啊？是一个问号，开放性的问号的结束。在先知书里面，还有另外一本是以问号做结束的，就是马蜂书，同样以问号结束。很奇怪啊，这个约拿书是讲的尼尼微人的悔改，因着神怜悯，他悔改，神赦了他的罪。马蜂书是最后神对最后对尼尼微的审判，亚述帝国覆灭。这两本书完全的对应情节。我接下来后面的讲章讲马蜂书，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有个完整的认识。那么问大家，作者为什么是以最后的提问或者是开放式问题来结束的呢？那么作者并没有能告诉到约拿书最后约拿如何来回应神，我们不知道他悔改了没有，不知道他学到了功课没有，不知道他是否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不知道。你可以凭着你的感动去解读，没有问题。不过相信作者安排以这个开放式的提问做结束，作者一定有他的目的。如果约拿对这些的植物都可以出自这个自私的一种怜悯，神当然可以对尼尼微人与这些动物大发慈悲。作为读者的我们， 其实也间接的受邀去回答神对你的提问。问，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是否有怜悯？其实不要说对敌人有怜悯了，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没有怜悯心？其实神对约拿的提问，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来回应神对你的提问。那么在这个整本书对约拿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这个梁嘉玲，就是那个剑道神学院院长的，他对约拿书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评注啊，我读一下。约拿书告诉我们一个全人侍奉的信息，我们以自己的所事和所有来侍奉他，这包括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软弱和强壮，我们的正确和错误，我们的能与不能，在我们蒙召的时候，上帝充分知道我们，他呼召的是现实而非理想的我们，是真实而非虚拟的我们。人常失败，上帝却从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经，透过约拿这个人物，我们已经进行了五讲的生命反思正道的系列的信息。主啊，求主你借着圣经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仍然说话，借着对约拿属灵生命的反思，来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看到我们的盲点，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着神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顺服的生命，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学习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以至于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基督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